早安，感谢您又回到十五步咖啡物语，我是主持人小赵。每周上传两集节目，聚焦在咖啡故事、知识、新闻快讯以及产业分享。快准备好您的咖啡，节目马上开始哦。好，大家好，我们是十五步咖啡物语，那我是主持人小赵。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人物，那我们先请他自我介绍。
嗨，大家好，我是 Kevin。 那大家比较不了解我是谁的话，可能会比较知道我的部落格的名字。我是Where the Superheroes Are 的常进人，就是平常没有露脸，因为有一些诸多的原因，等一下会解释。那同时我也跟我的好朋友一起研发了一个找咖啡店的 app， 叫做 Sip。那这个我们等一下也可以再聊一聊。
好，那我们既然找到了一个这么有趣的人物，那我们就来我来先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为什么会找这位 Kevin。 因为我们没开店那一年，2013年开到2014年，还没有到开店还不到一个月，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有非常有绅士风度的一个跑店咖就跑到我们这边，然后点咖啡的角度也非常专业。然后后来发现他们帮我们发了我们十五步那时候还是 Bridgeful 的第一篇部落客文章，所以我想要先请他讲一下他在跑咖啡店的经历，跟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跑咖啡店的经历至少12年。那一开始小时候就是觉得泡咖啡厅很有趣啊，就是装大人，一些自以为做一些很成熟的事情。那后来是因为出社会之后因为要准备很多考试，所以需要一个很适合下班之后可以去或是可以专心做自己的事情甚至念书的地方，所以我就开始收集了咖啡店。那在台中以前初期的时候就会很常跑 EDR 跟跑 Mojo， 那算是比较早期的台中的咖啡店的代表。
真的是蛮早的。
对，他们还是持续的运营中啊，那一直都有新的变换，我觉得很值得去看看。那台北的就像大家知道的，每天都会有新店出现，真的是跑不完。
真的是跑不完。好，那在你一开始到现在，你的部落客的那个你的 blog 的文章也越来越多，然后甚至有不同分类，比如说晚上开、早上开，有卖吃的、没卖吃的、甜点，然后专业前辈 whatever， 就是你怎么样判断你在跑这间店跟你要想要预设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去这间店，你一开始没有预设你想要发现的事情，跟你这些判断的基准是从哪边出发的？
我觉得不管是跑店或是你做任何事情，你可能要研判好坏这件事情，你可能都要有一个基准。就像说我去每一间咖啡店，新的旧的基本上我都会点一样的饮料，这样我才可以知道我究竟喜不喜欢这个店家老板想要提供的东西。小时候没有这样子的 idea 之前的时候，就会总是点自己想要的，那你可能就会错过了老板想要提供的东西。那你当你有个基准，你就可以知道说，哦，这间我比较喜欢，那间可能太浅，我没有那么喜欢。那你才可以进而去判断说，哦，这间店可能是你以后可能会常去的。那再说到后来，咖啡店慢慢的专业分工到它有不同的功能，比方说它很早开，很适合上班族；比方说它开得很晚，很适合夜猫子。那就变成是每一间店可能会有一些些功能上的差异。那有些店可能座位比较挤，有些店可能座位比较舒服，那你可能想要跟朋友一起聚聚，可能会就比较得偏向选择座位比较舒适的，或是没有时间限制、没有时间压力的这种，慢慢的就会有不同的功能。我会说功能，咖啡店的功能出现这样子。
好，不同的观点。我们在看自己的时候都会说风格，在顾客观来看就是功能function。OK， 好，那你现在的不管是 IG 也好，还是你的 Facebook， 你在网络上面的，我们不能说音量，我只能说收集点阅率其实是算蛮高的。因为其实第一个就是 你现在其实已经不能说跑店早不早，就是跑店早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大，可是跑店早之外可以给一些观点，我觉得是我在这么多部落客跟这么多跑店网美的这些发掘，我觉得要有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一些文章，跟我们不能说批评啊，就是比较客观的给一些建议。我觉得当然这个可能跟你自己的不同的一些眼界去看东西的时候会跟一般人比较不一样，因为你毕竟跑咖啡店跑那么久，所以你会给我们非常多的，不管是我是不是咖啡人，不管我是不是跑店咖，我都可以透过你的一些简单的文字得到一些 information， 然后不管是他们店家的，刚刚我们讲到方选的嘛，也有他们的一些想要呈现出来的一些风格。那我想要问你，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你觉得你在这一块跟自己想要做到的东西，跟你觉得你被赋予的使命会是什么？
超级英雄这个部落格曾经有一度被大家拿来当作是新开店的指标，就是我可能会很乐意的尝试新的店家，在他们可能还在试营运初期，我就会先去尝尝这样子。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人不知道为什么有办法跑得比我快，那就变成是备受压力的情况下，我得慢慢的稍微转一点心。那说穿了，就是其实我真的非常喜欢咖啡店这个文化。因为真的在生活中，我可能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咖啡店里面，甚至比起在家里可能都还长。那我希望好的店家可以永续的经营，那我希望可能有些需要被淘汰的，那就再请大家再判断一下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把好的店让更多人知道，我从来不觉得私房景点不能被 share， 我从来都觉得很多人都会说，你把你自己私心的景点告诉大家，这样就会爆满，大家都没办法去，反而一位难求，这样子你以后不会很困扰吗？但是我的答案永远都是，如果他们可以永续的经营，这才是最棒的。
他们倒了我们才很困扰，
对，店家倒了我才没有地方去，这才是我的初衷啊。像是经营这个部落格的初衷。那店家们通常没有，独立店家通常都没有像是连锁企业那么多行销的预算，那这时候口耳相传可能就是更重要的一个媒介，让更多人知道他在哪里。而且像台湾这么紧张的这么挤的一个地方，那可能会大家的店家就会慢慢的往比较郊区一点或是比较难找的巷弄里面，那便是我们的功能，就是跟大家说，那里有一间咖啡店，我觉得不错，你可以去尝尝。说到后来，重点就是让大家自己去尝尝，这才是重点。因为我的口味，说真的很主观，我喜欢的跟你喜欢的一定不一样。对，重点就是我跟你说哪里有，你去喝喝看，喜欢留着，不喜欢我们再换一间别的。
嗯哼，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跑咖啡店这么多年来，就是我相信大家有找变化也会有，比如说像今年就是受到疫情的严重啊，或者是说这几年来台湾流行的东西，我相信你都有 catch 到，就是各种变化，新的店就然后开一阵子的店，它流行的东西、流行的商品、不同的咖啡，然后不同的 style， 甚至什么加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你觉得你看，我们不要说你开始写部落客，我们从更早好了，就是从你喜欢泡咖啡店这件事情到现在。应该蛮久的吧，至少十几年。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看到什么样的趋势跟变化吗？
我觉得就像刚刚讲的功能，咖啡店的功能可能会更细分。那这是纵向的细分，我觉得。那你可能横向的就会有价格带的区别。那我们先讲价格带的区别，就是当曾经以前星巴克20多年前来台湾的时候，他一杯咖啡120块，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人难以接受的，因为实在是太贵了。但是，逐渐大家习惯了这个价格之后，那近年的精品咖啡的价格，其实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那我们从这个基准点再看下去的话，那这就是造就了，在便利商店的咖啡跟星巴克咖啡的中间有很多的空缺，所以这就是演变到后来为什么卡玛可以进入市场。那卡玛以大概50块一杯的价格卡位很成功。那在接下来，路易莎的崛起也是因为他又发现了在卡玛跟星巴克中间又有一个稍微高价精致一点的位置，他可以来取代。 所以就变成是你会看到用价格来区分的话，我们会看到有个光谱，就是可能从星巴克的120，然后精品咖啡也是差不多大概120-150中，这中间价格往下就会有精致一点的路易莎，再往下一点就有更大众化一点的卡玛，然后最后才是别无选择的救急方案这样子。对
，OK。
那另外一个方面，我来讲功能的话，那就像刚刚讲的，可能空间的运用有限的情况下，那可能店家的选择会不同。但是我想强调的可能会变是，在咖啡这方面，那专业分工也会是将来一个趋势。你是一个自家烘焙的咖啡店，你可能就会强化你的生豆的取得，然后你的烘焙的曲线，然后想要呈现的调性，那你可能会开始囊括浅焙、中焙、深焙都有。像台中的 Stopover， 他们店里面配方就有五种，就是囊括了浅焙、浅中、中深深，就是你想要尝到的味道，他们都可以办得到。那他们就会慢慢的往咖啡制程的前端走，生豆取得、烘焙，然后再到批发给其他的下游店家。那下游店家其实也就变得不用那么担心他们熟豆的来源，他们有很稳定的咖啡豆的来源，他们可以专心的把室内的气氛营造得更好，可以专心的把每一杯咖啡冲煮呈现到客人的面前。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趋势，就变成是就像现今的社会，专业分工，你要在哪一个区间带，你要在哪一个价格带，都会有你的位置。
你好像说出了这产业的秘密。好，这是大家听清楚了，这是未来趋势。好，那我们要套到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为什么会找 Kevin 的原因，就是因为 Kevin 出国的时候也是一个咖啡点，他也会到处去找咖啡。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在不管是，我相信你去过很多地方，可能比我还多，那个店也不用讲，一定是比我还多，因为你就是作为一个文化知识人，出国就是找咖啡店就变成你的工作。像我们就是出差要去先去一些比较不想去的地方。对，那你可以跟我分享，你在不管是比较常去，我们大家比较常去可能就是香港、日本、新加坡这个东亚洲国家，那你也我相信你也去过欧洲，也去过各种不同市场的地方，看到不同样的东西。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国外的咖啡文化跟国内的咖啡文化，从不管是市场面咖啡店的风格呈现出来的东西，或者是功能上有哪些你看到不一样或者是一样的地方。
嗯，其实我真的也没有去很多个国家，那说来也惭愧，人家大家口中的咖啡圣地墨尔本，我没有去过澳洲，所以这个我能够提供的可能是一些我去过的地方。那
没关系，你以后去我再采访你。
好，先讲比方说美国跟日本好了。那我的观察是他们饮用咖啡的人真的很多，精品咖啡而言，饮用咖啡的人真的很多，导致他们可以有这个市场可以去建构烘焙厂，所以他们的咖啡供应就更显得稳定，因为你是很大量的烘焙，比起小批次的精致化的烘焙，那你可以取得的就是很大量很稳定的咖啡豆，那所以你在每一间分店喝到的味道可能会更一致。那像台湾，如果你可能是每间店或是每间小店自己做手烘焙，那就会有各间店的个性，那你就会喝到同一支生豆即很类似的烘焙手法的话，可能还是会喝得到一些差异。那像我举一个我觉得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每个人都在说法国的甜点很好吃，没有一个人说法国的咖啡很好喝，但是那是因为他们的精品咖啡还没有那么盛行。但是我前几年去一趟巴黎的时候，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惊艳，因为他们慢慢的有精品咖啡，而且非常非常的好喝，就是一扫以前觉得啊那个只是一杯黑黑的水的那种味道的感觉，他们的精品咖啡其实也是慢慢在跟上这个世界的脚步，我觉得很有趣。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 Kevin 的一个看法。那我等他去完墨尔本，我一定会再采访他，没有问题，因为墨尔本真的有点夸张。OK， 没关系。好，那因为作为你一个这是算是业余的工作嘛，对，作为一个业余的又这么专业的 咖啡文化的携手。那你刚刚之前提到的有关咖啡文化或者说好店家的这个分享，其实跟我的想法就是为什么会找 Kevin 来做这个节目，也是因为我们也有这个想法，想要帮助这个产业，就是我们不要一直被国外的连锁店跟 7-Eleven 吃下来，不然这样子我们的城市的风景会慢慢的变得不好，我们要把它让变更漂亮一点。那以你做部落客跟你作为这个咖啡文化书写人的视角，你在网络现在这个，你刚刚有讲到一个 APP 嘛，就是网络现在的这个趋势跟咖啡文化之间的未来会是怎样的演变？尤其是像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有关的布洛克在东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 blog， 就是 Good Coffee， 那他们甚至可以壮大到可以协助一个活动的宣传。那以你在台北市咖啡文化的这个部落格的书写的这个角色而言，你会想要为这个产业做什么，或者是说你怎么样看待部落格的未来？
Good Coffee Dummy 这个网站，他们在东京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他们甚至还协办了咖啡展。那其实这也是我一直觉得很重要的一环。独立咖啡店不应该彼此竞争，而应该要试着合作，才能够取得某一个程度的规模经济，你们才可以把你们的利润极大化，这是比较生硬的一些说法。但是我一直觉得，如果我以一个顾客的角度切入，如果我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社群经营得好，那可以让更多人知道好咖啡在哪里，让更多咖啡人可以永续的经营，这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我这个角色的功能。那所以我一直在问自己说，到底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不同的店家，不仅是我只是去店里面消费，我尽我所能的早中晚一天三杯这样喝，一定有一个比较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不同的店家的形态可以得到更好的收益。那我能够想到，就是一开始我是一个很爱在咖啡店里面念书的人，那我后来我就想到说，那我是不是应该要试着介绍更多的店家之余，我应该要买咖啡豆回去自己冲煮，那我就可以用一个在家里泡咖啡的人的角度来看说，哦，他们店家的烘的咖啡豆我应该要怎么发挥，或是在跟店家讨论说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煮得更好。那也或者是疫情的关系也造就了外带的盛行啊，我觉得你可以把外带这件事情做得更方便或是更容易取得，那店家也会让更多客人接触到咖啡，不仅是一定得待在店里面才能够使用这样。
哇，好，等一下我们会讲那个 SIP 的那个工商时间，那在这些不管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刚刚提到的Good Coffee他们做的，跟我相信还有很多台湾的布洛克咖啡携手或甚至有别的同类型的 APP 他们在经营，那你觉得在这些同性质的文化，或者是说这些同性质他们营造出来的这个布洛克书写咖啡的文化，咖啡店介绍跟报章杂志媒体，就是现在数媒跑这么快的情况底下，就是你会怎样经营的未来，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愿景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未来会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跟几个同样是在写部落客的人相比的话，我可能多了一些独立性，我会这样说吧，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认真的接过什么业配，那所以我就没有一定要说好话的压力，所以我选择说实话。那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蛮多人不知道我本人长什么样子，因为其实我不太想要露脸，因为你说了坏话很担心在路上被人家揍啊，那对，总之要小心一下安全。对，那正因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更自在的说我想要说的，我觉得好喝我就说好喝，我觉得难喝我会说
可以改进，
拜托加油之类的一些看似婉转可是还是很狠的话。对，那这就是我希望可以更客观的 成为一个向导，比方说让你知道说让大家知道哪里有新开的店，哪里有好喝的店，哪里有适合坐下来休息的店。对，这是我的跟别人的不同。
可是这就是业余时间来说，业余时间非常的辛苦。我相信就是，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拿到咖啡店做嘛。
业余，
真的业余的时间。那我们台湾就是这几年，国外的品牌也好，或者是说各种新的台湾本地的连锁品牌也好，有蛮多的。你刚刚已经讲到路易莎跟卡玛，那我相信以后还会有非常多，原本只有三四间店，突然变十几间店这种趋势。那你怎么样看？就是。现在这个年代又不一样，有更多外国品牌，像是之前蛮有名的原田彦太，在台湾市场完全是可以自己供应，甚至卖到冰淇淋在 Seven 这样子。那作为一个部落客，你怎么样看待连锁市场的变化？
像Blue Bottle 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Blue Bottle， 那它展店的速度也是非常非常惊人。那它跟日本的。Percent Arabica 一样，他们在世界上的展店速度也是非常非常快。那他们的优势就会是，有烘焙厂来统一烘焙，这样子才能够确保他们的品质稳定。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来台湾，或者是我相信他们一定有兴趣要来台湾的话，那对于台湾在地的精品咖啡独立咖啡店家的冲击就会是，你要怎么准备这么强大的后援的连锁体系来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怎么做？那可能我能够想到的就是，那你可能要把你自己店家的个性更鲜明的跟他们差异化出来。那对，我也其实很多迹象可以看到，他们对台湾其实是蛮有兴趣的。不仅像在台湾在比赛一直有很好的成绩，所以他们不会小看台湾这个市场。那再加上你会听到很多咖啡大品牌都来台湾快闪，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迹象，他们只是想要试一下水温。那就像曾经 Blue Bottle 有来短暂的假性的来台湾来快闪，那你就知道其实台湾人即便他没有卖咖啡，大家还是非常的乐意去掏出口袋中的钱。对，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课题给独立咖啡店的老板们，所以我还是觉得应该大家要联盟起来啦，对，不然就会被各个击破，有点危险。
好，那我想要节目快到尾声，我想要请 Kevin 分享一下他在台北最常跑、最喜欢的几间店，跟我们分享几间，然后为什么这样子。
Okay. 我先讲您最有可能在哪里遇到我好了。那台北如果要讲个四五间，可能就会是 Oasis， 在新安和的 Oasis。 那这个理由跟安西教练获胜的原因很相近，就是他离我的办公室很近，所以我很常中午会跑来这里。那咖啡好喝，漂亮的客人，所以这个环境我很喜欢。 Kiosk 在忠孝新生那边的 Kiosk，他曾经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非常的深得我心，我会说他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咖啡店之一。那食物，曾经有的食物、甜点到咖啡，他可能不见得味道每一个都是最到位的，但是他总和加起来，他的评分会是最高最高的。对，所以你也会看到我很常在那边。那再来还有一个是乌鲁木鲁，那。乌鲁木鲁曾经大家都知道，都以为它可能是个餐厅，但他们近几年来，他们很认真的在想办法提升他们咖啡的脚步。我也觉得他们的主要的烘焙手那几个 barista， 我也觉得都慢慢的很有水准，我很喜欢。那还有另外两间，就真的是比较偏门一点，也不会讲偏门。好，一间是 Stone 在安和路和平那边。对，它是开的比较晚的，所以它你可以在那边喝到它的调酒，它的气氛有点比较沉稳一点，我也很喜欢。那还有一个是早起的鸟儿，在也是在安和敦化安和那边，那是 The Fox， 它8点就开了。如果早鸟可以在那边喝一杯咖啡，你很有可能会看到我上班前在那边享受一下安静的时光。
OK， 好，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发现你，或者是大家对你写文章有兴趣，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嗯，主要可能更新的速度比较快，应该是 Instagram， 现在主要跳到 Instagram 上。那同步也会在 Facebook 上，所以找为了 Superhero Star 就可以找到我了，有点长。
OK， 没关系，就是打超级英雄找咖啡就一定找到。OK， 那可以请那最后可以请 Kevin 介绍一下你的 App， 我们的工商时间。
太好了，嗯，就像我说的，你写部落格写了一段时间，就会有开始就会有集结成册的这个 idea， 但是当有类似的咖啡书出现的时候，你并不会每次旅行就带着走，所以我能够想到的解决方法就是我用一个有 GPS 的定位 的 app， 那你去到哪一个城市，你只要打开这个 app 就可以知道你附近有哪些好咖啡。这样子的功能我希望可以让想要找咖啡的人找到咖啡，让店家也找得到客人，这媒合这两方才可以是对于这个行业，我觉得这是最有帮助的。所以在App Store 你可以找SIP SIP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s。那 Android 也快要上市了，就大家敬请期待。
哇哦，好方便啊！那我今天再给大家一个 bonus 的额外的题目，就是透过刚刚 Kevin 25分钟的一个表述之后，我发现他看到一个也是我们发现的一个趋势，就是有关分工的部分。那你怎么样看待就是不同功能的咖啡店未来在不管是他们着重在从比如说单一产品，比如说煮咖啡或者是咖啡调酒，或者是他们就是只在意音乐，只在意他们的沙发，只在意他们的装潢，只在意他们的帅气，就是他们制服很好，然后他们装漂亮或者长得帅的煮咖啡，或者是只在他们的器材。这种店我相信以后会变成一个趋势，就是他们只选择一个 style 去呈现他们的风格。就是你觉得这未来会是一个普遍的趋势吗？
好，这一题老实说我的答案会是这种东西就会不停的出现，然后一下就消失，这是我的猜测啦。就像很多室内设计非常非常别致的店，很适合拍照，很适合打卡，很适合放在social media 上面让大家分享给大家。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店家可能一下就消失了，或是他一下就变掉了，一下就离开这个市场。原因是说到本质上，咖啡店重要的还是咖啡。你如果没有办法，你的咖啡的水准没有办法跟上你的室内装潢，那大家可能不会再去第二次。那至少像我，如果我去一间很漂亮的店，很适合拍照，我可以拍得到非常多非常多的好照片。但是他的咖啡，如果我没办法承受，我要付钱来喝的话，那我可能以后就再也不会再去了。
就是还没有感动到你一样的，
对，
所以那一杯还是很重要。
对对，可能我可能会给他第二次机会，但是不会。如果真的没办法，我不会第三次，
就是不会变成口袋名单的。对，好，那我们今天谢谢 Kevin 的时间，谢谢，
耶，谢谢，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
拜。